现在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四节读到十七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还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像玛利亚一样对我们伸出说话，我们真是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但愿你自己的话落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终于约书亚带着百姓呢就过了约旦河，本来呢在约旦河东，现在来到了约旦河西。那么约旦河呢，那个时候刚好是收割的时候，而且呢是涨过两岸的，所以按理来说这是最不好最不容易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敌人来说，那么约旦河就好像护城河一样保护着他们，只要约旦河继续的涌流，敌人没有过来的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要进到迦南美地，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过约旦河。那么在约旦河这件事情上呢，我想我们会想起几件重要的事。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就在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那一带，在圣经里面发生了好几件事情。第一是和约书亚有关系，第二呢是和以利亚有关系，第三呢是和主耶稣有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里，等到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知道他就从此以后，我们晓得他就和这个摩西可以说从此说再见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约书亚和摩西分手的地方应该就这道约旦河。那不光如此，以利亚跟以利沙分手的地方也是在约旦河。所以我们都知道都在那一带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么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说，这个约书亚呢，他的名字叫约书亚，这是旧约的名字，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但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实在说来呢，约书亚是旧约的耶稣，那耶稣呢是新约的约书亚。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字，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你还记得2000年前我们的主他不是对施洗约翰说，我当尽诸般的义吗？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天就开了。那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主一定要从约旦河上来呢？因为在这里很清楚的，主明明给我们看见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当时的约书亚是率领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就进到迦南美地，那么就是应许之地，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当时约书亚所做的，所以是约书亚率领他的百姓上来的。但是呢，多少年以后，那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的，他的名叫耶稣，很容易就叫人想起约书亚。他果然也从约旦河上来，那这一回他从约旦河上来，他要率领他将来，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然后要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同进到属灵的迦南美地，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在约旦河那个时候做，意思就是说他来了，他不光做人类的救主，他如果把我们拯救了以后，他也把我们要带到迦南，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 所以呢，让我们记他不只仅仅救我们不做罪人，我们知道那个所在的地方就靠近死海很近，就给人看见人堕落有何等的深，但是我们的主就是拣选在死海的附近开始他的工作。那么最重要的，他从河里上来，他上来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就开了，一点没有错，因为迦南美地乃是指着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只要过了约旦河，你自然就在天的境界底下，所以天从来没有开过，为着罪人，你叫天像铜墙铁壁一样，但是为着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结果你看见天就为他开了。所以这个故事呢，不要忘记了，不光是约旦河那个时候早期的故事，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一起从约旦河上来，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说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的，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就在那里升天的，所以很清楚讲到属天的境界，我们知道说约旦河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你仔细把这根约旦河一直连到源头的话，是已经连到黑门山的，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属天的境界，所以我们知道这条河流，这条约旦河，实在说来呢，就好像什么从神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一样，是直接连于神的宝座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约旦河现在呢，我们看见说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主一从约旦河上来，结果天就开了，不要忘记，也在同样的地方，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就从那里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知道过约旦河这件事情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过约旦河，我们晓得以色列人的特点呢，是过了两道的水，他和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不一样，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有一点很像，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埃及，他们的终点都是迦南，但是这个非利士人呢，是直接借着沿海大道就长驱直入，就到了迦南，没有经过两道水的。但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他先是经过红海，然后经过约旦河，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讲到经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知道红海就预表受浸，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受浸归入摩西，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那么受浸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和世界就分别，我们一举一动就不再有满了新生的样式，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红海永远丢在背后，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埋在红海底，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法老和军兵就通通追赶，他们也试着要下去，结果就淹在里面，所以我们在那一次埋在水底的是谁呢？是敌人，然后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然后呢从红海里面出来，所以这是第一道水，这一道水是对付世界的，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自从他们过了第一个逾越节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从此以后他们和埃及是一刀两断，所以埃及的世界从此又永远丢在背后，我们知道这就是红海所做的事，红海这道水把埃及这个世界就埋在水里面，然后我们看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从此以后呢世界永远丢在后面。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光是过红海，他不光是对付世界，现在呢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是把12块石头从什么地方，从河里面一直搬到基甲，这代表什么？代表从死里复活说的，然后呢他们把12块石头就埋在那个原来他们祭司所站的地方，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等到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自己埋在水里面，然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现在很清楚这幅图画，就是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再为自己活，很清楚的，不再为自己活，他所经过红海经过约旦河那个代表什么？就代表死而复活，很清楚的死而复活的经历， 所以你看，这个很自然就解释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属灵的假冒的话，他一定过两道水。十字架先对付世界，然后对付我们的自己，然后经过这两道水以后，你很自然的就能够进到迦南，然后现在迦南地是你的，你就能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等到他们从水里上来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是正月十号，正月十日，再过四天以后，你记得吗？就是正月十四号，也就是逾越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逾越节？你知道他们门框门楣上怎样磨着雪，然后呢，最后他们终于离开，他们终于，你看面面的天使越过他们，凡是门上有雪的就越过，这就是第一个逾越节。那么所以大家都记得，当你过逾越节以前四天，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你要来看这个羔羊到底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主人要用四天的那个过程要来挑剔，要用棍子掀开，然后看里面有没有血。如果有血的话，就是不洁净的，就是有瑕疵的，这个就不能献。所以那四天呢，经过了各种样的检验，如果四天都通过了，那么到十四号那一天，那个绑在木头上的那个羔羊就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你看见他们在迦南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那么刚好是四天前他们刚好过了约旦河。那你说这个时间是碰巧的吗？当然不是碰巧的。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要进迦南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那根基在哪里呢？我们永远不会离开逾越节。那如果要过逾越节的话，要记得这个羔羊是必须要没有瑕疵的。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当他正月十号那一天刚好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么进耶路撒冷以后经过四天的时间，你看见所有的人用放大镜用显微镜要证明说主耶稣是有瑕疵的，所以你看见长老文士啊法利赛人都来找主耶稣的麻烦，撒都该人也来找主耶稣的麻烦，他们想陷主耶稣于不义，用各种办法，弟兄姊妹，结果最后你叫谁起来代表大家说话呢？就是比拉多代表说话了，他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等到最后主耶稣挂在天地之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刚好正月十四号那一天，要证明给我们看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永远要记得的，虽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今天所得的福气是属天的福气，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属天的福气，所有这些属灵的经历，所有这些丰富的经历，那个根基在什么地方呢？根基永远是逾越节。而且不要忘记，如果今天我们能过约旦河，那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所以难怪等到他们一上来以后，你看见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有多少年没有行割礼了？那么自从第一代的过了约旦河，他们第一代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是行过割礼的，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一直带着埃及的羞辱，很清楚的，这是因为出埃及的缘故，明白吗？这个羞辱是埃及给他们的羞辱，叫他们在路上没有可能在那里行割礼。所以现在呢，时候到了，现在如果他们要进迦南，如果弟兄姊妹他们享受所有的丰富，你知道逾越节第二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吃玛纳就止住了，而且呢就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如果今天他们进迦南，第一件事情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有享受迦南产业一切的丰富，那个根基都是什么？都是因为羔羊在那天为他们被挂在木架上。 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故事。那么如果他们今天要进迦南，如果他们今天要享受十字架的好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准备火石刀。为什么火石刀呢？火石刀就是为着从来没有受过隔离的人，为他们受隔离，然后从他们的身上就滚去所有埃及的羞辱。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些人是被分别出来的，那这些人在他们身上应该有圣洁的记号，这些人在他们身上应该找不到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是圣洁的。因着他们刚好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正月十号，所以从那天开始，现在要问说，这些人是不是像那个无瑕疵的羔羊一样，他们蒙了救赎，他们也应当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很可惜，他们身上还带着埃及的羞辱。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行了隔离。行完隔离以后，然后呢，他们才过逾越节。所以时间时候一点都不能够错乱的，不能够随便的。你就知道说，等到逾越节，就证明说是逾越节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那么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我想的意义是重大的，对我们来讲属灵的意义也是一样重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吉甲，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叫所有埃及的羞辱在他们身上就都脱落了，所以现在他们才有资格一同来享受第一个逾越节，然后呢第二天能够吃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还有烘的谷，玛纳呢就止住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此以后，他们漂流的日子就停住了。从第一个逾越节到这个在迦南地的第一个逾越节当中，刚好经过了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从那个逾越节到这个逾越节，你有没有想到刚好中间经过了四十年？四十年很不一样了。四十年，你看当时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现在呢只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才进到迦南。那么感谢主，就在这四天里面，你看见说在他们身上应该所有的埃及的羞辱都应该要滚去的。所以从一个面来看，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享受迦南，他们进到迦南，他要承受整个的产业，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基是什么，他们根基乃是逾越节。所以你看见胜利已经算好了，就在正月十号那一天要断定到底这个是不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行隔离，就接受一个事实，证明说为我们在逾越节那一天为我们死的那个羔羊，所以我们这些人可以出埃及，他果然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虽然羔羊是四十年前为他们死的，但是弟兄姊妹，四十年后当他们要在那里要享受所有救恩的好处的时候，因为所有迦南的好处都是救恩的好处，他们有今天，不要忘记回过头去看，就是因为没有瑕疵的羔羊为他们死了。然后呢，你看见在门楣和门框上看见了血，神就越过。所以从今他们活着乃是为着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而死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们进到迦南美地，要记得他们永远记得他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就是因为羔羊在四十年前为他们死在木架上，然后呢把它放在门框和门楣上，结果神越过，你看见他们就蒙了拯救。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整个迦南地征战或者说享受迦南丰富的那个基本是什么呢？还是我们的救恩，还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实在说来，以色列人他们一过约旦河，他们就准备打仗，因为就准备要迎接第一个敌人。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看不见一个敌人，为什么？ 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解释，就是约书亚第五章第一节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心因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了，就不再有胆气了。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完全神做。你如果仔细看约书亚的部署，他们随时随地准备一过约旦河就征战，但是结果你看英雄无用武之地，你看见现在的敌人呢已经心惊胆破，他们心完全消化了，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过了约旦河好像没有碰到敌人一样。很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叫这些人的心融化了。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些人是哪些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呢靠近迦南人的诸王。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亚摩利人，很明显的讲的迦南人。那其实就人种来讲，他们是同样一个人种，就是宗教来讲，他们都是在拜巴利的，没有两样，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不过圣经呢称呼那些住在山地的叫做亚摩利人，住在沿海的叫做迦南人。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弄清楚，腓尼基人是迦南人。所以我们说过，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班牙去，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叫 Cadiz， 那个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属地，是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不要忘了那是迦南人的殖民地。那么他们呢就是圣经中的迦南七族里面的人。那这些人在海边，尤其在腓尼基，在推罗西顿，那么这个一般人叫做迦南人。但是呢，所有住在外约旦山脉的，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西宏也好，或者巴山王鄂也好，他们都什么，都是亚摩利人王，很清楚统称这些都是亚摩利人。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过了约旦河以后，你发现住在高山里面的那些也是亚摩利人，很清楚的。尤其是在24章，当神在那里复习整个过程的时候，他讲到这边征战，就约旦河西的征战的时候，他怎么总结的呢？也是讲到两个亚摩利人，两亚摩利王。所以一个王呢是耶路撒冷王，一个王是耶宾王，是夏所王，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叫出名字来的。所以不管东岸也好，西岸也好，约旦河东岸和西岸，不管约旦山脉或者是中央山脉里面住的迦南人，拜巴利的那一班人，圣经都称他做亚摩利人。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亚摩利人和迦南人他们听见了这些消息，如果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么你知道说他们不过是暂时的萎缩起来，暂时隐藏起来，暂时的转进，他们目的什么？经过重整以后他们会再来的。所以什么时候出现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率领军队的人，他如果懂得战事，完全用现在的战事，如果你用孙子兵法你来看这个约书亚记，你就完全看不懂了。因为这里的战术跟战略，跟普通的战术跟战略是不一样的。那么按道理来讲，敌人虽然他们萎缩了，虽然他们也许隐藏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有一天会卷土重来的。什么时候卷土重来你不知道，因为你踩在他们的土地上。那过去呢，你在约旦河东有一条约旦河做你的保护，因为你在约旦河东你凯旋了，你胜利了，胜过亚摩利人王，而且把60座的巴山的城都拿下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些其实老早已经叫他们胆破心惊的，很清楚的，你把整个约旦河东拿下来了。结果现在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一班人过了河了，你明白吗？所以当然对于这个在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当然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他们的心融化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很清楚，他们不知道躲在哪，躲到山上里面去，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耶利哥的人呢都躲到他城里面，把城紧紧的关住。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现在他们的姿势不是攻击的姿势，现在他们的姿势是守卫的姿势。他们觉得只要能保住他们的江山就已经很好，能保住耶利哥已经很好，保住这个山头已经很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从攻势转为守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卷土重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说这是兵家一个常识， 你应该保持什么？应该保持元气也好，这个实力也好，应该是最佳的状态。如果最佳的状态，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行隔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神做的，明白吗？这就是要教约书亚他们，如果你们要把你们的脚踩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都是你的，如果要征战而且要得胜的话，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圣灵特别要在我们最重要的关口，按道理来讲应该要维持肉体最佳的状态才有办法来对付敌人的，不是吗？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应该是保存实力的时候，不是行隔离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就是雅各的儿子的故事。雅各的女儿不是被欺负，被这个事件的人欺负了，然后呢，那这个利未跟西缅要报复嘛，报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假装跟他们和好，然后有一个条件开出来，就是你们所有的男丁通通要受隔离。那么你知道，就在他们疗伤的时候，力量最弱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利未人，这个利未支派跟西缅支派就过去了，结果果然做了报复的工作，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呢，你记不记得雅各就说，你为我留有臭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那个记忆还在每一个人，包括约书亚的记忆里面。所以你想想看，那一次为什么利事件全家会被歼灭，就是因为他们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需要疗伤的时候，那不是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属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些征战的话，你觉得好像都不符合世界上的兵法，一点都不符合，不要讲孙子兵法。所以这是我们读约书亚记一定要明白的，因为这个背后所代表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刚强，是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所以十字架一定要用它的火石刀，要把我们带到最软弱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神在以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在他身上，那个刺在原文是木棍，所以就好像啊，那个十字架上那个木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被钉，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得见很明显，那根棍子就插到保罗的身上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叫保罗软弱，那根刺叫保罗软弱。那保罗三次祷告主，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但是主没有叫刺离开，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亲爱的用，特别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当你看见有礁石的时候，船开不过去，你的祷告什么？你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把礁石挪走。但许多时候神没有把礁石挪走，神让恩典的水涨高，所以水呢，船呢就从上面就经过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如果你要认识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如果你要学会到底怎么样能够一步一脚印，怎么样能够征服迦南，然后最后能够以迦南为产业，请大家记得，一开始第一，你永远要记得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是逾越节的根基，十字架的根基是不能废去的，那是讲的十字架的救赎。那既然讲的十字架救赎，就一定有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感谢主，是基督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所以今天你看见吗？我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要交通于他的苦难，要在基督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要致死身上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是真的，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叫你的肉体软弱，十字架是永远叫肉体软弱的。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肉体一软弱，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那个时候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不是我的能力，那个能力乃是圣灵的能力。所以请大家记得，当敌人当前，虽然他们的心融化了，你能想想看，居然他们在机甲的营内好几天疗伤，稀不稀奇？慢慢等着伤要好，在那个时候任何的一个敌人来突袭他们，你看见这应该是他们的末日了。 但是你看见是神保守他们，给十字架的是主自己，保守的也是主自己。按人来讲他们是最软弱，按人来讲他们是疗伤的时期，那个时候他们经不起任何一个征战，没任何一个征战都叫他们缴械，都叫他们投降的。但是你看见吗？就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弟兄姊妹，要记得，这就是大卫征战的秘诀。当大卫打仗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呢要把他的战袍给他，要武装他。你知道如果武装他的话，那就是战士对战士，哥利亚全部武装的。现在呢你看这个扫罗也是全部武装，那为什么扫罗不去对抗呢？扫罗不是一国之君吗？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呢反而大卫去对抗那哥利亚。但是对抗的时候，扫罗说我给你武装起来，他说不行，我不习惯，因为他的确是不习惯。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做呢？他就在溪流里面就捡了五个石头。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的确确，他曾经带着羊到了可安歇的水边，到了青草地上。所以那一带呢，应该就是他牧羊的地方，因为他曾经经过，他曾经知道自己是神天父草场上的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带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弟兄姊妹，安歇的水边能给你找到什么东西？就在安歇的水边找到五个石头，那个对付敌人的就是那个五个石头。所以征战不是你的，征战乃是在会归回安息。什么时候你能像大卫一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你借助的不是扫罗的武装，不是因为扫罗高过一个头，不是的，也不是刀，也不是枪。他说你来是用靠刀和枪，我去，我来是靠着耶和华的名。稀奇不稀奇？这就是征战的秘诀。大卫老早就学会这个征战的秘诀，所以等到大卫去和哥利亚对抗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就把那五个石头就放在他的囊子里面，很清楚，大卫他有个囊子，有个囊子，然后他也带着机旋。所以很简单，等到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不是战士对战士，不是的，他当然比哥利亚微小。为什么？因为他是牧羊人，牧羊人能做什么呢？牧羊人根本手无寸铁的嘛，他最多就是那五颗石头。那五个石头是因为他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在安歇的水边，所以他找了那个五个石头嘛。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五个石头里面不要用所有的石头，其中的一个就可以置敌人于死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高了大卫，这是为什么神把大卫放在宝座上。所以他写诗篇的时候能怎么说呢？他说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他说你让我经过死荫幽谷，那个以拉谷果然就是死荫幽谷，那一次如果这一块石头不解决对方，他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这的确死荫幽谷，但是呢，你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后面才有声音说大卫杀万万，大卫杀万万，证明谁是王呢？扫罗不是王，坐在宝座上的扫罗，但真正杀死万万是谁呢？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结果等到大卫逃难逃到加特的时候，敌人一眼就看穿了，就知道说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他没有讲以色列王大卫，以色列那个旁边点点点表示没有以色列这三个字，很明显的，明明坐在宝座上扫罗是王，怎么大卫变成王呢？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征战的秘诀。等到扫罗，等到大卫拒绝接受扫罗的武装，如果他接受扫罗的武装，他就非常的刚强，好像就全部武装一样，但是没有，他好像手无寸铁。所以请记得，这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今天我们与仇敌战争，与撒旦征战，与肉体征战，都是不对等性的。为什么是不对等性的呢？因为神一定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带到最软弱的地步，然后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这世界的羞辱，明白吗？什么时候十字架刀一在我们身上工作，你就看不见埃及的羞辱。否则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 不管怎么样，蒙恩得救多久了以后，在我们身上还是给人看见世界的记号，还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印象。所以这一次稀奇不稀奇，就是在过逾越节以前，他们每一个人都自洁，每一个人都让十字架刀解决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最软弱，但是神自己亲自的保护他们。在人来看，如果他们稍微风声一出去，敌人就可以乘胜来追击他们了。但什么时候他们最软弱，什么时候就是他们的最佳状态，那什么时候就是他们可以出征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雅各谷，那我们知道不知道雅各谷在哪里，但是大家大概知道今天吉甲在哪里。这个考古学家一共找了五个吉甲，那这五个地方都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像的一个。那么非常有意思呢，这个吉甲的特点在哪？如果今天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个留下来的遗迹呢，你就发现这个地上一定有一个像脚印一样的东西，是一个脚的脚印，很清楚的。然后他那个大拇指呢，一定向着北方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是后来这个住在吉甲的人，他们记得神对他们说话，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他们的第一块地方当然是吉甲。所以如果大家到了吉甲，那么吉甲附近有好几个山谷，那么是你一面讲的除皮山，让另一面又讲到雅各谷。所以呢，现在大概我们知道说，那些雅各谷就是那附近的一些山谷，那些山谷呢，可以你如果沿着那个上面可以走到爱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当初呢攻打爱城的时候，很可能就从雅各谷上去，非常非常可能。那么我们不知道是和不是，这个并不重要。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一行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共有四部车子，结果我们先到了吉甲，到了吉甲没有多远呢，我们觉得应该到雅各谷去看一下。那到了雅各谷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雅各谷的附近就找到很多火石。这个火石刀啊，是火石做的。这个火石呢，就是 flintstone， 就是你把两个石头这么一碰呢，会碰出火花来的。那么现在直到今天，你在那个雅各谷还是找到很多的石头是尖锐尖锐，根本就像刀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就在那一带，你不必担心说到时候呢行手术的时候你找不到手术刀，没有问题的，到处都是这个火石刀。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多就带回家去了。那么要记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一直留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你看见吗？那个地方还是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所以等到他们这个受了隔离，他们也守了逾越节，也不再吃玛纳了，就吃了土产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他们最佳的状态。现在马上他们就要开始征战了。那么不要忘记，那第一战当然是什么？当然是耶利哥。那么我们读到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耶利哥呢，终于把它拿下来了。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耶利哥是唯一的例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最拿手的不是包围战，不可能。因为你看在旷野里面训练40年，他们田径是很好，跑400米是很快，没有错。但是你要用兵啊，要把一个像罗马一样要把耶路撒冷一围两年，然后再把它攻下来，那弟兄姊妹，第一，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多力量可以消耗，现在以色列人一定要保持最佳的状态，所以他不可能浪费在包围战上，包围战上一定打败仗。所以请记得，等到后来不是耶路撒冷的军队带着五个联盟出来吗？你记得有希伯伦的，有亚莫的，还有这个其他的，像拉吉啊什么，一共五个，你看见吗？结果都在耶路撒冷的率领底下。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呢，希伯伦是拿下来了，拉基也拿下来，但是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战略，约书亚是不打包围战，因为打包围战一定损失惨重，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尤其当你刚刚进到迦南地，那你说现在这块地都是你，这不是好像有点像天方夜谭吗？所以这除非神做的，你看以色列人这个约书亚就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耶利哥是唯一的一个打包围战，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包围战是怎么打胜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定了调，就是说有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怎么打了这场圣战。那首先要记得，我们讲到第一战，讲到耶利哥这一战的时候，普通我们马马虎虎就把它读过了。那其实呢，这里有几个背景，我们要把它完全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才能明白耶利哥这个城怎么拿下来的。那首先，你看见约书亚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一定要有的。所有卷入属灵征战的人，他迟早有一天，他的鞋一定要脱下来的。首先你要知道，是当你看见说在整个征战过程里面，你需要一个元帅，而且需要耶和华的元帅。所以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你要非常有意思的，尤其你越靠近耶利哥，你越根据你的常识，这耶利哥根本拿不下来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说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以为说，如果你来不是帮站在我这一边，就站在敌人那一边，那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你不是让主站在你这一边，不是让神站在你这一边，所有属灵的征战是你需要站在主的那一边。所以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打仗的跟我来。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以为他是做头的，他没有想到砍头了，没有想到在这里圣灵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斩首的工作，明白吗？约书亚以为说，我如果我做头的话，那么好，你站在我这边或者站在敌人那边啊？不是的，他说我来了要做耶和华的元帅，所以不是他来站你这边，是你要不要跟他去，因为他做元帅，他是 commander in chief， 他既然是元帅，他往哪里去往哪里去，他的战略就是你的战略，他的战术就是你的战术，他的蓝图就是你的蓝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打赢这一场仗，不是你说的算，是他说的算。所以弟兄姊妹，你当读整个约书亚，特别前面十章，读到许多征战的过程的时候，我要问你怎么解释那个所有的属灵的征战，要记得那个背后做参谋的，背后做策划的，背后做指挥的是耶和华的元帅。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很明显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原来他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呢，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现在约书亚知道他自己是头，他也不是头，明白吗？一面来讲，神的确要叫他做头，但另一面他要接受另外一个人做他的头，那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就问说，我主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儿子，所有的奴隶是不穿鞋的，所有的儿子都是穿鞋的。所以今天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意思是说你要站在奴隶的地位上。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孙子，不错，你是有你的历史，但如果今天你要打仗的话，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最多不过是个奴仆就是了。不要忘记同样的意象，同样的话也对摩西说过的。摩西是个埃及王子，他如果带履历表的话，可以说一大串的履历，你看见吗？轰轰烈烈的履历。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不要告诉我你有多少的头衔，你不要告诉我你拿了多少个博士，今天如果要侍奉神的话，你永远站在奴隶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所站的地乃是圣地，所以有了这个意象以后，这就奠定了什么？就奠定了整个耶利哥圣战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第一要看见的就是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除了基督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连约书亚都不是。稀奇不稀奇？好， 那么现在呢，他们当然就围困耶利哥。那围困耶利哥的时候，圣经说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很严谨，无人出入。那么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来，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所以在城里面不光有耶利哥王，而且还有大能的勇士，所以证明说关在城门里面有很多大能的勇士，他们都是很会打仗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是进一个空城，没有的，是实在这个城里面的实力都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的。但有一件事也是真的，我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但是呢，很稀奇，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呢？你看见下面很清楚，那个计划那个蓝图是神晓谕约书亚的。好，在这个以前他派了两个探子就到了耶利哥还有附近。那么你都知道，那就是拉合的故事了。他们到了拉合的家里，结果没有想到拉合呢就把他藏起来了，然后最后呢，你知道敌人呢就没有抓到他，然后呢他们就立约，这个两个人就跟拉合立约，意思就是说因为拉合老早知道这个城要落在以色列人手里。如果你看那个墙很坚固，如果你看看里面大能的勇士，没有理由叫你这样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圣经明明说拉合因着信，稀奇不稀奇？拉合有一个信心，可以说也许是以色列人都没有的。耶路撒冷就看见那个城墙，你相信说所有踩在这一块耶利哥土地上的，你能说是你的吗？当然不是你的。后来我们知道都是谁的，都是耶便雅米支派的。那怎么会变成便雅米支派的呢？弟兄姊妹想想看，他们是大能勇士，脚如果踩在他们的土地上，那么你就不可能踩在那块土地上，你有可能相信说这个城要灭亡吗？不可能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着去读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呢？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稀奇吧，这个城是灭亡的城，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拉合得救了。拉合为什么得救了？因为他有信心。他为什么信心？他知道说这个城一定会沦陷，以色列人一定会得着这块地，所以就约好立好约，如果你如果真的进了这个城，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和所有的人一起歼灭，你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们就立了约，结果怎么样呢？就在他们的窗户就有一个红色的带子。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整个都是灭亡的，但是呢，所有拉合一家的人，他的父母，他的所有的亲人，通通要在里面，因为明明讲好，在约里面明明讲好，只要不在房子里面，我们不负责任的。所以这样很清楚，就在灭亡的城里面，救恩要临到一家人。这一家人的名字叫拉合，他是个不名誉的人，他是本来就是个罪人，但是现在他有了信心了。他知道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知道说这个城一定要倒塌。那倒塌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跟着灭亡呢？不是的。结果因着他们的应许，只要他们远远看见窗户上面只要有那个红线，那你知道他们就得救了。所以非常清楚的，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攻打耶利哥以前，你知道约书亚因为打发两个探子，所以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说整个的故事什么呢？这个城是个将亡的城。没有多久以后，弟兄姊妹，连妓女拉合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听说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他记得，然后他也知道说两个王在约旦河东怎么样扫荡的故事，他们也知道。所以从这些历史的事实，他就产生了个信心。因着这个信心，他有一个祷告，那个好像是祷告一样，意思就是说当灭亡临到的时候，求你们救我。那么怎么拯救呢？很清楚，只要他们都能在一个家里面，那么只要这个窗户上面有红色的带子，那么你看见他们就蒙拯救了。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现在呢，等到他们要围绕那个城的时候，那么当然我想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每天要围绕一次，六天都要这样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要围绕成七次。那么然后圣经说七个祭司要拿着羊角， 这个羊角啊，特别是吹那个禧年的角，你明白吗？吹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得到释放，你们可以得到自由了。那弟兄姊妹，所有在城里面都是没有得到自由的，他们都是被罪恶辖制的，所以他们没有自由。所以现在呢，为什么要吹号？那吹号是吹给里面的人听的。你们这些没有自由，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可以到我这来，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呢？明白不明白？这是个将亡的城，没有错，神要审判他，最后呢要整个倒塌。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倒塌的。那么七个祭司呢，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那么到了第七天的那时，不要忘记，六天里面没有一个百姓可以说一句话，不是你说话的时候，现在是羊角说话的时候。因为羊角所吹的号是禧年的号，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从得到释放，你应该从债里面得到释放，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你要记得他们在那里吹角，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蓝图里面，都在神整个的蓝图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到了第七天，他们真的信心呐喊的时候，那果然城墙就倒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在城墙倒塌以前，神已经做了一件事了。什么时候做的呢？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做的。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些人过约旦河，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过约旦河的。那个时候刚好约旦河泛滥两岸呢，所以你就知道说河旦水是很旺很旺，那个时候过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呢，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当约旦的河涨满两岸的时候，结果呢，因为约柜，所以不要忘记约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约柜只要在水那里一站，它就把水分开了。约柜只要在前面打前锋，你看你们，然后到时候约书亚说一呼喊，那么圣经明明说他们行走在耶和华的前面。那请问弟兄姊妹，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当然在约柜里，所以约柜乃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这一次等于神亲自出征，你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说等到神亲自出征的时候，他们绕七次，最后信心呐喊，结果城墙就倒塌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前不久，这根本刚好前几天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那神果然行了个神迹，一点都没有，是神迹。那这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水呢就成为垒，就在亚当河，就在亚当的那边，那在十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渡过约旦河往世间去那个地方，可以在中部的地方。你想想看，现在呢耶利哥根本在下游，所以现在可以说这个水停在哪？停在亚当城。所以那个地方本来是亚伯拉罕渡到这个世界去。还有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雅各呢，他拿一根拐杖到巴旦亚兰，也是过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呢在那里起了水雷，那么然后呢就断绝，一直到红海到死海，这个水都是断的，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走干地，这个是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神迹，神的手，神动了他的指头，你看这件事就发生了。但是不要忘记啊，神动了他的指头，在物理上，在整个物质界上是有一些现象的，不是没有现象的。第一，你知道说水把它弄开了，水既然把十几英里之外，所以弟兄姊妹，在神来说是动了他的指头，但在物质界来讲，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神行了这个神迹，你能说那天没有地震吗？你能说那个附近没有地球板块移动吗？如果地球板块移动，那么然后现在忽然间断了，水断了，那么当然他们走干地，这有什么稀奇呢？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虽然在自然界里面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亚马孙河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一下湖下水就没有了，有的是。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是以色列要过约旦河，现在他们进到约旦河，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就在他们要进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这不是个天然的现象，这不是个物理的现象，这自然是神迹。但是不要忘记，有了神迹，当时一定在这个世界上，在物质世界上、物理世界上一定有一些表现的。 那怎么表现呢？我们不知道怎么表现，圣经没有说，但是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猜想，当神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板块不可能不移动的。等到地球移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整个的平原上一定是经过震动的，很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个是主后1267年12月8号那天，就在河的西岸呢，有一大部分陷落到河里面去，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那就阻断了，就把这个水就让它不流多少久呢，16个小时没有水，河床是干的，这是真的发生过。还有一次是1927年在7月11号，那有一场地震呢，就靠近这个米达野那个浅滩那个地方山崩，然后呢就阻断了水流，一共有21个小时。所以在历史上是有这个记录，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到底我们知道是神迹发生了，但是神迹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清楚的，如果要水真的要停在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是经过许多板块移动的，所以你知道说那个地方一定有过一次地震。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一次地震虽然那个墙，今天很多考古学家知道告诉我们那个墙不是很好墙，那个墙有的不过是土墙，那就算是很坚固的墙，想想看经过那个大的地震以后，尤其震央如果在这附近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城墙可能老早就已经有裂痕了，有的人看不出来，有的眼睛根本看不出来的。所以呢，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信心呐喊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墙呢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整个的墙呢你知道已经是不能碰的了，但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200万人他们齐声呐喊，本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储蓄了7天的能量，明白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要为主说话，你要记这个原则，你要为主不说话，能为主不说话才能积蓄能量为主说话，同样的一件事，你必须积蓄7天的能量不说话，然后那一天等到信心呐喊，那个爆发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200万人同一个时候大声齐声的呐喊，我们知道这个是个常识，大家都知道，一个女高音唱得很高的时候，这个玻璃杯就破掉了，那这是共振现象嘛？那么什么叫共振现象呢？那我是读物理，我可以很简单告诉大家，共振现象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吧，我或者举个简单例子，有一次呢，拿破仑的军队经过了一个桥，这个将军呢，忽然间呢，发神经了，大概他说正步走，踢正步。那么好了，所以呢，所有的军人都踢正步，经过那个桥。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桥的本身自己它有震动的频率，它有所谓自然的震动的频率。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正步的话，你踢正步当然有正步的频率，很清楚的。那么物理有一个现象，这样如果两个频率啊是完全相等，那就产生什么？产生共鸣现象。什么叫共鸣现象呢？意思就是说，它就把那个阿兵哥啊他踢正步那个能量全部吸收进去了。那么吸收进去，问题在这里，那这个时候能量都吸收到桥里面，那桥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所以桥就断掉了。所以大家记得吗？那一次桥断掉了是什么？很明显的是一个共振的现象，很清楚的，就是因为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情，的确可以叫一个桥就断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踢正步，踢正步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可以说是个共振现象。我们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也许就当他们信心呐喊的时候，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他们的声音的震动的频率和那个土墙的频率可能是相等的。到了一个时候，如果一个女高音可以叫一个玻璃杯能够破碎的话，那么你看那个时候神的指头很自然的叫这个城就倒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个围城的战，把敌人包围在里面，但他们有没有真的用围城的办法，像罗马一样，要么筑土垒，要么用那个锤，用着铁锤把城门打开，你看什么都没有。所以很清楚的，一开始神就让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 今天如果你要打第一场胜仗，那个基础的战争是什么呢？乃是凭着信心的呐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以色列人因着信，结果的城墙呢就倒塌了。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当这个城是将亡的时候，不光是城要烧了，要进去了，而且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男女老幼要杀得片甲不留，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的。那许多人就非常纳闷，尤其像胡适先生，你知道他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他就说，你看这个太残忍了，这个旧约的神赶不上新约的神。但是其实呢，这个弄错了，新约的神就是旧约的神，他忘记了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如果你光看这一段，你根本就糊涂，你刚看这段你找不到答案，你光看这段你就觉得哦，好像是有一点残忍，是不是？那慢慢你就知道里面有些故事。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城呢是将亡的城，这个城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这样子，原来在400年500年前，你记得当亚伯拉罕和神签约的时候，他不是睡着了吗？明白吗？他睡着的，他知道他子孙要经过400年要流落他乡，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么然后到什么时候才期满呢？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亚摩利人的罪恶隐瞒的时候，意思到那个时候就满了，明白吗？神是宽容的神，所以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就指望这些亚摩利人不要再拜偶像，亚摩利人不要犯罪犯到一个离谱的地步，犯到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步。如果索多玛俄摩拉你看见神的的确确用什么的的确把他们毁了，那弟兄姊妹毁了，当然男女老有没有一个是活的，明白吗？除了这个与洛德变得严重之外，那没有一个是活的，是很清楚，因为这是明明神审判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在以前神不知道有多少的忍耐，那这次神忍耐有多少年呢？最少400年的忍耐。想想看弟兄姊妹，400年神巴不得这些人能回头，巴不得这些人能够悔改。但是很稀奇，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回到迦南？为什么神没有让他回迦南呢？神让他回迦南，原来神要用他们做审判的工作。到了那个时候，亚摩利人的罪恶隐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整个约书亚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是开刀的工作。因为如果再不开刀的话，有一种疾病，那个疾病刚好在亚非欧三州的那个地方，很容易就带到全世界去。尤其是腓尼基人是很会做生意的，如果现在神仍旧容忍，如果神仍旧溺爱人类，弟兄姊妹，那是人类绝种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只读到耶利哥城，哦，好像很奇怪，杀得片甲不留。你要知道说，这个城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完完全全是灭亡城。所以神借着摩西对他们怎么说？他说，你们进迦南地不是因着你们的义，乃是因着他们的恶，只着在迦南地的恶。所以意思是说，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当得的，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现在耶利哥给你，不是。现在因为他们罪恶隐瞒到一个地步，现在神要用那个谁，要借用谁的刀呢？要借用约书亚的刀。所以从此以后，人类才免于什么呢？才免于绝种的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这是当时整个耶利哥的情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果然没有错，到了约书亚到了迦南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迦南的道德，整个迦南的光景是到了完完全全无可救药，现在神非要动刀不可，一点都没有错。神一直被冤枉，一直被冤枉，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发现，然后他们才知道说，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个色情的宗教，一个色情的宗教。所以你看见他们有集体犯罪的行为，然后他们有让儿女经过火的行为。所以你看见吗？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可以做，那个是不可以做？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你读利未记，按理来讲以色列人这些常识应该有吧？不是以色列的常识，当时在迦南地就做这些事情。 因着他们污秽，因着道德败沦到一个地步，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才讲说为什么男的不可以穿女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就有 unisex 的东西，根本很自然的，那个同性恋到处都是的。所以你想想看，在那种情形底下，你若仔细去读生命记，仔细去读利未记，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等到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色情泛滥到一个什么地步。那么光是从摩亚，你记不记得摩亚女子不是引诱犯罪吗？死了20000多人，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有一种的病，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现在犯病的地方刚好是在欧亚非最空最交界的地方，那么如果神不动刀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人类就到绝种的边缘了。今天我们所看的艾滋病，只看见那个山被冰山的一角，我们不知道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过这种病，老早老早就有。那么谁告诉我们的呢？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所以那些考古东西基督根本不能看，你根本不惨不忍睹的，你才晓得说今天你所看到的事情，今天你所知道罗马帝国那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个时候的翻版，一点天下一点的心事都没有。但是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人把色情跟宗教混合，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今天你看见吗？今天人犯了罪又得到安慰，这就是色情跟宗教混合的结果。所以结果人就陷罪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人拒绝回头，那么请记得他们所犯的罪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请记得，神就不能够不动刀了，神就不能够不借着约书亚的手来做审判的工作。当你看见一个镜头，一把刀插在肉里面血淋淋的，你说好可怕，这个把刀好可恨这个人。如果你把这个镜头稍微退一点，你看见拿这把刀的人乃是医生，他要把毒瘤从这个身上拿出开掉。我要问大家，这个刀是爱的刀呢，这个刀还是恨的刀？所以弟兄姊妹，神永远爱世人，神爱世人，神有长久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老早神就知道他们犯罪的，神给他们400年，他们还不悔改。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如果神没有给人悔改，马上就毁灭他，我们说好像你看神太不近人情。不，神给他有足够的时间悔改，足够的时间悔改。现在请大家记得，就在最后要围困这个姜王的城的时候，没有多久，你看这个城要烧掉，要完全被毁掉一切。我们的神有没有放弃希望呢？没有放弃希望。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只觉得你看他游行啊，吹角啊，你忘记了他吹的角是羊角，乃是千禧年的时候，禧年的时候，50周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欠债的都可以免债了，你看你们都完全得到释放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当一个人落在罪里面，欠罪的债，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现在你吹角什么意思？吹角要得到自由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就在这个耶利哥将亡之前，将亡的前夕，每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耶利哥城都听见羊角的声音，神没有放弃希望。神只要尼尼微人上上下下能够悔改，你看见神可以后悔的，你看见吗？神可以不降灾给尼尼微人。但是很可惜，一天两天六天他们都不肯悔改，这是他们拣选的道路。到第七天，弟兄姊妹，神特意的那一天多来几次，还是不肯悔改。所以最后弟兄姊妹，神知道说已经到了完全没有可能的地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呐喊，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这是个将亡的城，就像当时以色列埃及地一样，每家的长子通通要死的。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这么多的窗户，有一个窗户上面有血的颜色，上面好像抹了这个血一样，门框蒙了一层血，所有在那个家里面的人通通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拉合全家得救的故事 不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吗？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误会了圣经，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很容易就下断案。但如果你懂得圣经，你懂得神的心肠，神那个刀插下去他是不得已的，但是因着那个缘故，如果能够叫一种流行的病能够停止，人类可以继续的延迟下去，你看见神是爱呢，神还是恨呢？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到约书亚故事的时候，你常常会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不要忘记那是神的什么，那是神审判的时候。那么尤其是在耶利哥城，弟兄姊妹，你看见多少次羊角在那吹号，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你看见当羊角那吹的时候，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神的话，神就像写约拿书的耶稣神一样，是旧约的神，不错，他是满了慈爱，他不轻易发怒的，只要你肯回头，只要你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以挪他生儿子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儿叫马楚撒拉，马楚撒拉什么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日子就来到了。结果很稀奇啊，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以诺就很紧张啊，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啊，如果两年以后就死了，两年以后神审判就来到了。所以如果万一他要是感冒，赶快给他吃 Tylenol 或者是别的东西啊，或者都可以啊。所以变得非常紧张，紧张的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所以只好与神同行，你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你不要一天到晚紧张，你就天天与神同行就好，然后继续生儿养女，然后呢与神同行三百年，到了一个时候呢，快到天上了，神说你竟然跑了那么远，进来喝一杯茶吧，他再也不下来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背题的原则吗？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在马祖撒拉死的那一天，也就是马祖撒拉死的那一天，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天。但是很稀奇，马祖撒拉一共活了969岁，是全本圣经年龄最大的一个。代表什么？代表爱是长久忍耐。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没有告诉我们他等了多少年，如果等了969年人还不悔改，你想想洪水是不是应该要毁灭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见这等主等了几百年，他们仍旧放任自己，然后可以说在整个宗教的包装底下，他们做见不得人的事，人欲泛滥，然后把儿女惊活，弟兄姊妹，然后他们任意，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做，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要吃那个结果子的。所以到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时候神说你可以，但是别人不可以，你可以，结果你把这个细菌，你把这个病就带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就绝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不能不动刀了。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神老早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迦南得着产业，不是因着你们的义，乃是因着他们的恶。所以神是借着约书亚来审判他们。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们围困整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你看见神是忍耐的神，你就想起尼尼微的神，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只要他们有一丝丝的悔，你们通通不要讲话，你们没有一个人不要插嘴，让细脚说话，让脚声说话，那么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悔改，他们不能够再活在罪恶里面。结果弟兄姊妹，他们仍旧不悔改。所以最后弟兄姊妹，等到那个积蓄的能量，信心能量爆发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共鸣，那这个共鸣就真的叫这个城墙就倒塌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第一个城拿下来了，他们果然打了胜仗。那这个胜仗当然打得很漂亮，那弟兄姊妹，你知道现在你知道这个背后所代表属灵的意思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圣灵描写这些的时候都非常周到。所以有个伏笔，就是他们就是拉合的故事。那么很感谢主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知道路德跟谁做朋友呢？跟波阿斯做朋友，不是吗？然后路德跟波阿斯就生下了什么？就生下了大卫的祖先，然后呢也生了主耶稣的祖先。 这个你做梦没有想到，因为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一救出来以后，先要放在营外。为什么？他们是不洁净的，明白吗？外邦人怎么是洁净的呢？所以他们一定要经过洁净的手续，然后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住在以色列地中。为什么？他们是不配的，但是你看见他们蒙了何等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才有拉合的故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会主耶稣家谱有拉合的故事呢？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感谢主，如果你有一个信心几乎是约书亚没有的，几乎是约书亚的弟兄们没有的，他们还没有啊，所以约书亚还需要派探子，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约书亚就建立他的信心。但是不要忘记，约书亚所建立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拉合的信心上。所以最后他被接纳，最后他得救，最后呢，他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在大卫的家谱上，也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不能不感谢主。你觉得你看这是主所做的救恩是何等的大。好，那这个我想是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怎么打完了第一战。那么第二战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当然去打爱了。那么我们普通读圣经，因为我们不懂得地理嘛，我们不知道说这是三度空间，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爱原来是什么。原来我现在这样说吧，假定说我这个是中央山脉啊，中央山脉，那么如果这是最高的地方， OK， 爱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爱严格说来不是在最顶点，爱呢大概在悬崖上面，那伯特利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说，本来呢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现在呢是在海平面以上1000公尺。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如果要打爱的话，你看你要爬什么，要从400公尺以下，然后爬到水平面，从水平面又爬1000公尺。弟兄姊妹，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就看见说这个战争，尤其对方是什么，是一个坚固城，不光坚固城，而且居高临下。不光居高临下，而且附近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在那个山谷里面，你在打仗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你个地名嘛。那个地名，如果你仔细去看，原文的意思就是采矿场。采矿场就表示那里很多的石头啊。所以你很清楚的，等到以色列人第一次打败仗的时候，你知道3000人上去不行，那次约书亚连自己都没有上去。那么那个时候你看他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很简单嘛，敌人根本不要来对付你，他只要把石头滚下去你就没有了嘛。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耶利哥城打赢了，那现在如果我要把爱城拿下来的话，那第一我先不要想爱城啊，先不要想那么高的地方嘛，我们先把别的先解决了再说嘛。但是为什么他急得要把爱拿下来呢？明白吗？所以证明说呢，这个是谁的计划，谁的拦阻，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计划和他的拦阻。因为神当初老早告诉他们说，你们进迦南以后，你们要到以巴路山，要到基利心山，6个支派站这边，6个支派站那边，这很清楚，这神明明的话很清楚的。那现在你怎么上到那里去呢？很清楚的，如果到以巴路山是最高的，是天的境界。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伯利恒跟爱是姊妹城，根本一个在山，一个在山崖旁边，是姊妹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把爱城拿下来？因为爱城拿下来，天的门就拿下来，天的门拿下来，从那里往北走一点就到了世界了嘛，所以就到了那个目的地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约书亚所以会想说要把爱拿下来，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蓝图是约书亚，那么约书亚自己想不出来的，很清楚的。所以呢，现在你知道第一仗结果打了败仗，这个打了败仗以后呢，那么慢慢才发现说原来他们中间有漏洞，特别在征战上，如果有什么罪你没有认，如果有什么肉体你认就纵容，那么就像什么，就像雅干的罪一样，没有被对付的，那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真的出去征战的时候，就给仇敌留下余地了，明白吗？这就是漏洞。什么时候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很清楚的，我们看不见我们这里有漏洞，但是仇敌老早看见了，所以叫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说约书亚就对付那个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借着抽签终于找出那个罪来，那么你才晓得说原来只是为着示拿的一件衣服，示拿就是巴比伦，就代表今天的世界。你看见那些物件的当面都是该被咒诅的，不错是战利品不错，但是你看他不知不觉把它隐藏在一起，把它埋在什么地方。所以什么叫亚干的罪呢？亚干的罪就是隐藏的罪，那些的罪可能跟世界有关系，不管什么样的罪没有人知道，只有你家人知道，只有他家人知道，没有错。但是最后你看这个罪一定要被对付的，什么时候一打败仗很清楚的，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漏洞。所以在教会中负责任的弟兄姊妹，你们应该嗅觉很敏锐才对，因为事实上所有在责任上的都是做监督的，都是做眼睛的。你应该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你应该看见有些弟兄姊妹那个聚会的光景已经不对了，你听的祷告已经是不对的了。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让他，许多时候还是纵容他，许多时候还没让他纵容做大，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等到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说为什么这次我们福音一点能力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传了花那么多力气结果没有一个人得救，或者最多小猫三四只。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所以打了败仗，所以失败，因为有许多的罪没有被对付的。所以感谢主，最后呢终于亚干的罪就被对付了。亚干的罪一被对付以后，现在呢神就对约书亚说话了。好，我们看神对约书亚怎么说话。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一次只有三千人太少了，而且呢上一次你根本就没有出营，太轻敌了，那这一次你要率领一切兵丁，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得军心的缘故。亚历山大打仗的时候，他从来不是让他的子弟兵往前线去，他一定是第一个上前线的，然后子弟兵跟着他上去的。所以你看见他跟他的子弟兵情同手足啊。后来他打到印度的时候，听见士兵们叹一口气，不是被敌人打败了，因为他们想家了，所以他就撤军了。等到亚历山大要死的时候，你知道他让他的军，让他的这个左右手经过帐篷，一个一个他说最后再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打一场胜仗的话，你将帅一定要走在前面，你不能叫把别人赶到前面去送死，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约书亚没有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约书亚没有软弱没有失败的，也有，但是幸好谁呢？幸好我们的主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对付了罪以后，然后呢神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还是上埃城去，为什么？因为埃城是神的旨意，埃城一定要拿下来。埃城拿下来了，他的姊妹城伯特利就拿下来，伯特利拿下来就天的门打开了，天的门一打开，那么天就不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们这个战争的目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希望是要赶在五旬节以前赶到什么，赶到时间，然后根据神对于摩西所说的话，等到他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要宣读神的话。所以请记得，就在那个五旬节那一天，他们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把整个的书打开的时候，你要记得那是在约柜旁边那本书，那就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申命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太重大了。他们整个的战争的过程是受什么支配的呢？受神旨意支配的，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那你说这个话的背后，这一件事的背后有什么智慧吗？当然有智慧。请大家记得，以色列人怎么过约旦河的？约柜。以色列人怎么呼喊得胜城倒向下来？约柜。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事件是从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地方的话，那么如果整个中央山脉都是摩利亚王的话， 那么请大家记得，现在只要把约柜放在整个中央山脉的中间一摆，就好像把约柜放在约旦河一样，你看见水不能不分开的。所以那个时候很清楚，就把亚摩利人的王就切成两半，南边的跟北边的。所以你再读下去很清楚，有南边的战役，有北边的战役，因为这一切就把它分成两半，可以说一面分化 divide and conquer。 那么你看见吗？这个是不知不觉的。你看约柜只要在中间一摆，现在请记得，不光是南边的，你看见五个国的联盟，包括耶路撒冷为首领的紧张起来了，那连耶宾的王，就是下所的王也紧张起来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些都是跟整个的部署有关系的。表面上看来是去过节，表面上看来是要宣读主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在神整个的部署里面。以色列人虽然不知道，但是你看见吗？现在终于在爱打了胜仗以后，他们自然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这个天的境界，那就是他们已经把天的门拿下来了嘛。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仗到底怎么拿的？这一次也是神告诉约书亚说，你怎么打赢这个仗？所以明白吗？谁到底是元帅？谁到底是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然是主自己，当然是主自己，没有疑问的嘛。所以现在你可以上去，我可以交给你，交在你手里，但是你怎么上去，怎么做？你看见吗？我们的神都顾问，都过问的，清清楚楚都过问的。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派3万伏兵，前一天晚上你就要上到什么？上到爱的后面。然后等到后来呢，怎么做呢？就是约书亚要率领大军队从山谷上来。山谷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假装又像上一届打败了。打败的时候呢，那么你看见这个爱城里面呢就跑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伯特利的也跑出来了。一跑出来以后呢，那这个时候伏兵呢就进到城里面就放火烧。一放火烧的时候，那么这个敌人才知道说，哦，我们的城已经被烧了。回过来要救他的火的时候，结果发现有敌军呢是从城门里面冲出来，所以两面夹攻，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爱城就打了败仗，爱城就这么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地图了。这是你们手里第一张的地图。本来我们想用投影，但是我觉得投影不是那么清楚，还不如大家手里的这个清楚。所以现在你们看第一张的地图，耶利哥与爱城的战役。我们先把这个地图呢稍微看一下啊。首先呢，你找亚当城在哪里？那亚当城就是我们上面写很大的亚当城。那么首先你要看耶利哥在哪里，耶利哥当然在南边了。那么以色列人是在哪里过约旦河？当然在耶利哥附近过约旦河，这很清楚的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亚当城在哪里呢？亚当城很明显在约旦河，对不对？但约旦河有个支流叫做亚伯河。那么记不记得，这个就是雅各，不是他过了亚伯河渡口吗？然后在比努伊勒不是和神摔跤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离开伯特利的时候太阳下山了，那么20年太阳好像从来没有升起来过。20年后很稀奇，圣经说太阳出来了，结果雅各呢刚好过了比努伊勒，他刚好遇见过神，刚好与神摔跤。现在你看见的雅各是一个瘸腿的雅各。所以弟兄姊妹，那是20年的故事，就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亚伯河渡口。所以这个地方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过约旦河到示剑去，一定经过这里，然后沿着那个法拉谷，你看吧，沿着这个往以巴路山那个方向，不是有个法拉谷吗？就沿着那个一直上去的，一定沿着那个上去的。所以他一定是经过这里。那么雅各呢，如果从伯特利要到这个巴旦亚兰去，那么跨过河也是从这里跨过的。那么后来你记不记得大卫啊，被那个追赶，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也是过了河，也是从这里过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亚当城。那么现在有一条河一直流到死海。那么在死海的附近呢， 就有耶利哥城。那么基甲呢，是应该是基甲应该是靠近耶利哥城，是在它西边的，在东边的地方。好了，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啊，如果仔细的去读，你看从基甲到伯特利到爱，你看啊，这个上面，先这样好了。你如果有办法到爱，你到伯特利，你看爱跟伯特利很近嘛，对不对？很近，就像双胞胎一样。那么为什么把爱要拿下来呢？因为伯特利呢就是天的门，所以把天的门拿下来，从这里你就可以到什么？就可以长驱直入，一直到世界。以巴路山是最高的嘛，所以你看往北走，经过示罗，然后呢到了世界。世界大家看见吗？南边是基利新山，北边是以巴路山，你看见吗？现在呢很明显的那个山就在山谷里面，你就知道这是当时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后来也是十二个支派，你看他们宣布祝福跟咒诅的地方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五旬节以前，他们要赶快赢了耶利哥以后，要赶快把爱拿下来，没有想到打了败仗。那爱拿下来就把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拿下来，他们就把属天的境界就拿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他们自自然然，圣经很快的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在那个摩利亚石像树那里，他们就在这个约柜旁边就宣读，约书亚就宣读神的话。那一次不要忘记是宣读摩西写下来的话。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过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经没有说五旬节，但是你看那个前前后后里面的记载，因为只有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才宣读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你可以知道，从逾越节到五旬节，短短的几天之内，不光要把耶利哥要拿下来，而且一定要把什么？要把爱跟伯特利拿下来。好。那么现在呢，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地图。从这个基甲到伯特利有一个山谷，这个 W 是 Wadi， 是汉谷的意思。然后呢，这是 Makuk， 这个 Makuk 这个河谷呢，很可能就是雅各谷，明白吗？我们曾经带了一班弟兄姊妹去那里，就捡了好多的这个火石，在那捡的火石，在这个口上。所以如果你要沿着那个马库格上去的话，你就到了爱，很自然的。所以第一次大家想想看，这个约书亚呢根本自己没有出去，然后3000的兵呢就这样的从这个谷就上去了。所以敌人呢从上面一看就看见了，很清楚的，明白吗？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说埃城的人就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这个示巴陵什么地方？就是一个矿场的地方，是产石头的地方。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从那里爬上去，表面上很容易，但是今天我们早晨不是看了那个图吗？你就看见爬上一点都不容易，那个里面实在是很崎岖，很难走的。那么你要爬那么高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约书亚第一次打败仗是从这个谷上去的。那么现在呢，神告诉他你要派伏兵，要30000伏兵。那30000伏兵当然就不会从正面的谷上去，不会的。所以他一定呢是走下面的谷，这个叫做这个 Wadi， 叫做 Swanit 这个谷。那么这个点点点这个谷呢，那么这个呢也会跑到哪里？会超到这个，严格说来，这个谷会让你到基甸，但是在基甸以前呢，你很自然就可以到爱跟伯特利中间。所以如果你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的话，你就可以埋伏在那里。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大家看这个地图就很清楚了。前一天晚上，30000的伏兵是从什么？是从这个谷，就是这个山谷，从后面慢慢的就跑到爱跟伯特利的中间，很清楚的，就在他们中间埋伏在那里。所以就等候第二天天亮以后，这个约书亚呢一定是带着他的正规军，所有的军队从什么？从雅各谷上来，就是从那 Wadi Makuk 就上来了。那上来以后呢，他刚好呢就跟爱城隔一个山谷，圣经明明说隔一个山谷，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约书亚一定在对面那个山头。那么这边山头是爱城，对面的山头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的军队，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部署我想是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有五千人呢？这五千人是可能这样，就是说在三万人里面真正做埋伏工作的是五千人，两个并没有冲突。OK， 而且都在哪里呢？都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部署呢非常有意思的，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亮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结果圣经不是告诉约书亚用他的短枪吗？那为什么短枪？一短枪他在对面的山头，结果呢躲在什么埋伏在爱跟伯特利中间的那些埋伏的人一定要得到信号才可以啊。所以这个读圣经人告诉我们，是那个短枪呢可能上面有一把像刀一样的东西，所以一面是枪一面也是刀，所以等到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一亮一闪一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暗号了。所以等到约书亚一给这个暗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些埋伏的兵呢就从埋伏地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进到哪里去？就进到城门里面去把火烧了。然后那个时候同时呢，这个伯特利呢也出去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可能啊这个三万埋伏兵里面可能有五千呢，也可能是因为你有两个城嘛，一个是爱，一个是伯特利嘛，所以你要小心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两边可能都要顾到，所以很自然的，一边是两万五，一边可能是5000，详细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伏兵都是这样摆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谁呀？这个约书亚就装败的时候呢，很自然怎么样，他就逃走了，逃走当然往下逃了。往下逃的时候，那么伯特利的和爱的人就跑出来了，跑出来里面就唱空城计。那个时候埋伏的人就进到爱城里，把城就烧掉了。这个城一烧掉，那么大家这个敌人一看爱城的一看不好了，那么自己的城已经被烧掉了，所以怎么办呢？一定回过头来要救自己的人一命。但是没有想到里面冲出人来，两面一夹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当然逃跑了。但是请记得，现在这些爱城的人不在城里面，在城里面他就要怎么用滚石滚出来，怎么知道坚守他那个城，会打仗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呢他们被引到外面来了，所以明白吗？从现在开始你看见约书亚打仗的时候都是引蛇出洞的，没有包围那个蛇洞，没有的，没有包围那个爱，如果包围爱的话约书亚打败仗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现在用计，结果呢一逃跑，然后他们就跟着跑的时候，然后他们夹攻去追赶敌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训练了40年，田径是最好不过，是他们的拿手，什么400米啊100米啊，没有人把赶得上他。所以等到后面跑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敌人都赶不上他，他们追赶敌人，追赶的一下就把敌人抓住了。那么请记得啊，如果在城里面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要在旷野他们就有办法了。所以请大家记得，以色列人现在打胜仗什么办法？就是要把这些人引到旷野，他们在旷野训练了40年，弟兄姊妹现在是他们发挥的时候。那么更重要在哪里呢？在旷野一定要跑，不是吗？跑的时候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明白吗？现在你跑有多大，这个大是你，不光是爱城不过是一点点，爱城范围这个地方通通是你的，因为是你跑出来的。所以明白吗？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你懂得这个战术，你懂得这个战略以后，你就晓得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把迦南拿下来的。如果你读军事的历史，如果你读过去打仗的故事，没有这样打法的。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果然以色列人打了胜仗。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再读下去，等到把仗打完了以后，接着的就是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以巴路是最高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你把伯特利拿下来就把天安门拿下来了。那么现在真的到了天的境界，在那个地方神可以让亚伯拉罕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那就是以巴路山，结果就为神筑了一座坛。然后不光这样， 那么你看32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立位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一面宣布咒诅在以巴路十三六个支派，另外一半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稀奇不稀？他们在那说阿们。那么然后呢，圣经说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五旬节是什么？这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才读摩西所写下来的律法书。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他们是在五旬节以前他们赶到以巴路山，赶到亚伯拉罕所在的第一个地方。那么不要忘记这么一做，表面上是过第一个五旬节，但实际上从军事的眼光来看，你只要把约柜摆在哪里，哪里都是得胜的。摆在约旦河水，水就分开了；把它摆在这个在游行整个环游整个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约柜在哪里呢？约柜就在最中央的地方。想想看弟兄姊妹，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有个祭坛，他连儿女都没有，以撒都没有。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以巴路山是空的，基利心山也是空的，虽然是一片的翠绿，虽然充满了生命，但是感谢主，主说我要把这个地方给你的后裔。果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第一件事情，他们忙着要怎么样，打完了耶利哥胜仗以后要赶快把爱把这个伯特利拿下来。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什么？到了最高的地方，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知道整个的约书亚是怎么样布局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以后，你就知道说约书亚不再是单独的约书亚。约书亚书适合什么？适合创世纪出埃及记通通连在一起，很清楚。你讲到什么五旬节通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记不记得第一个五旬节是讲律法的，非常清楚。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旷野出埃及以后，过了逾越节50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庆祝第一个五旬节。那第一个五旬节你问犹太人是什么降下来的？是律法降下来的。所以同样的，请记得当他们进到圣地以后，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过了第一个逾越节，他们也过了第一个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你看好像是没有关系，其实这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最后我再提醒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第二座祭坛是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地方你有祭坛，什么地方就有伏兵。以色列人所以胜过敌人是因为伏兵，但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伏兵，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约翰，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设了第二个祭坛？这个祭坛能够叫亚伯拉罕回头，虽然到了埃及，他们回来就回到伯特利。那不光如此，他的子孙如果要打胜仗的话，这个明明是亚伯拉罕的祭坛，因着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有第二座祭坛，然后神在他的一生里面来矫正他，到了埃及神把他带回来，然后断了他的奶，然后神就把那个东西南北告诉他，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地，然后就领着他从但到别是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都不是神做的吗？那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第二座坛，第二座坛所引申来的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经历，不要忘记这就是第二座坛有多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有这座坛，什么时候你看见那个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你个人的，所带来的影响是团体的。 就因着你有这座祭坛，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就有了伏兵，因为有了伏兵，所以你看见就打了胜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表面上来看这个是一个伏兵，好像是个战争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呢是属灵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子子孙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在美国有两次大的觉醒，就是大的复兴。那一次大的觉醒呢，神用了一个器皿，他的名字呢叫 Jonathan Edward， 叫爱德华。那么他呢实在是是个大的器皿，神用他就带美国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尤其在清教徒中间带来很大的复兴。这个就是 Jonathan Edward。 那么很多的人呢就想知道这个 Jonathan Edward 他的后裔里面到底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个统计。我如果没有做的错的话，好像他的子弟里面有几个做总统的，有几个呢是做大学校长，有好多做大学校长。那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因着他有个祭坛，因着他有第二座坛，他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所以你看他不知不觉为他的子子孙孙，就好像设立这个伏兵一样，叫他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明白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他的家谱后面的子子孙孙的话，你看都是蒙福的。那么有一个人做了另外一个比较，还有一个世界上很有名的无神论，我们姑且不说他的名字。那么这个无神论当然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然后呢，就看他的子孙后面是什么样的情形。结果我们才知道他的子孙里面有多少个是杀人的，有多少个是做强盗的，有多少个人他们做的事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比较。但在这些比较里面，最叫人惊讶的是什么呢？最叫人惊讶就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第一次大觉醒，如果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名叫 Jonathan Edward， 他的确是活在神面前，他的确有第一座祭坛，有第二座祭坛，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他的影响应该是几个校长然后几个人就完了，不是。结果没有想到他影响他的孙子、外孙，他的女儿的儿子，女儿的儿子名字叫做 Timothy Dwight， 他是耶鲁大学前身叫耶鲁学院的校长。那么当他接过这个耶鲁学院的时候，他本来不要去的，因为你知道虽然是基督徒的学院，但是慢慢大家已经相信无神论了，而且很多人宁可相信法国的一些 Voltaire 啊这些人的影响，所以他觉得根本没有希望，去的话根本白去。但是后来觉得主要他去，所以呢他就到了那个地方。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第一年，这个大学第一年呢大概只有一个人信主，第二年呢一个都没有，然后最后一年还有十个看样子。那么他们这个整个这个礼拜堂也有一个薄饼，也有吃圣餐薄饼的时候，那只有得救的人。那么到一个时候呢，你知道整个的薄饼聚会里面就一个人，这个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播怎么聚的都不晓得，所以你就晓得教会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但是呢你看他从接任开始，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的确就照着约书亚的话说，借着神已经写下来的话，他对着学生讲道，一直讲了七年，起头讲了七年，讲了四年以后已经讲完了，又讲一次，他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想到第七年的时候，结果就带来了大的复兴，那一把火是不得了的，解释第二次美国大觉醒，浸信会的人跟圣洁运动人是1000倍的成长。今天为什么美南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派，原因就是因为是从那个时候复兴的来的结果。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知道他们的传教士就到全世界各地，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借着 Dwight 就带进了第二次大的复兴。我们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吗？两次大的复兴，一个是祖父，一个是孙子。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圣经，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因为 Jonathan Edward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看见吗？他过祭坛的生活或奉献的生活，结果你看见他的 孙子一直在他的影子底下，受了他不知道多少的影响，所以能够带进美国第二次大的复兴。所以这个这些祖父跟孙子都是写下历史的。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些道理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眼中不是光是真理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紧紧地活在主面前。约书亚伯拉罕所代表是个人的经历，但是呢，今天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代表的乃是教会团体的经历。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今天得胜的秘诀在哪里，胜利的秘诀又在哪里。感谢主，有没有福得胜在乎有没有福兵，有没有福兵在乎有没有第二座祭坛。你愿不愿意今天就把你自己再一次奉献给主呢？感谢主，因为这座祭坛如果有一天软弱有一天失败，你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你要回到哪里去。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不只有这个，不只有这个世界的第一座坛，神的肩膀给我们看见那个窗户，给我们看见异象。但是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能够走遍这地，那么而且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有第二个祭坛，而第二个祭坛刚好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么在有祭坛的地方就是福兵的地方，就是得胜的地方。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圣灵是把征战得胜的秘诀已经告诉了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明天呢我们就要进到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约书亚长日那一部分。我们看见为什么有约书亚长日呢，在一天之内你看见已经把敌人的主力完全消灭了，所以才花后面的七年才一个一个的就整理那个整个后来清理整个的局面。但是最要紧的就是那一天约书亚的长日。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散去，求你的话继续与我们同在，一路上跟随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